生命信息第22课，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第三部分，提摩太前书对于召会有两个描述，是圣经别处所找不到的。只有在这一封书信里，把召会称为活神的家，以及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活神，我们要在神的家中行得合宜。必须注意，召会乃是活神的召会。在旧约里，神有好几次称为活神，在新约的九卷书里也用这个名称来称呼他。彼得认出基督是谁的时候，称他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希伯来三章劝勉我们不要把活神离弃了，九章告诉我们基督的血洁净我们的良心，使其脱离死刑，叫我们侍奉活神。家和柱石，在提前3章15节，召会也称为神的家。家这个字意思是家属或家人，以及家人的住处。因此在圣经里，神的家亦指神的家人，也指神的居所。因为神的居所是在他的百姓里面，不是在物质的建筑里。神的家也用在彼前4章17节，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以及希伯来10章21节，又有一位尊大的祭司治理神的家。召会也称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旧约的圣殿前面有两根柱子，这两根柱子立在根基上面，托住整个建筑物的重量。使徒保罗认为，召会不但是活神居住的家，也是立在根基上托住真理的柱石。许多基督徒以为召会仅仅是蒙尘呼召之人的聚集。由提摩太前书对召会的称呼来看，召会也是活神居住的家，以及托住真理的柱石。家和柱石都需要建造起来。我们若明白活和真理这两个词的含义，会帮助我们认识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活的，我们要与活神相配，就必须是活的。假定你进到一间屋子里，发现里面乱七八糟，桌子四角朝天，臭袜子四处乱丢，鞋子翻了过来，椅子也东倒西歪，你就断定这里的人不是死了，就是被绑架了。可是等到你去看卧房的时候，发现他们卧病在床。房子乱到这种地步，只能是一个原因，住在房子里面的人或是病了，或是死了。健康家庭的房子是怎样呢？每样东西都很清洁、整齐、井然有序。你进到这样一间房子里，的确知那一家的人一定又活泼又健康。活神召会的特征应当有什么生命的表记呢？试想这位活神怎样影响了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的生活。当邪恶的黑暗权势想要强逼他们拜偶像时，他们放胆向尼布甲尼撒宣告说，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但以理因着向神祷告，面临狮子坑的时候，活的行动也成了他的特征。因此王称他为活神的仆人，并且宣告但以理的神是活神。当主的恢复在地上各处扩展时，敞开的门让各式各样的人都进来。保罗警告以弗所张会的长老说， 我离开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逆的话，要勾引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这个警醒看守维持家风的责任就落在我们每一位年长年轻弟兄姊妹的身上。主不但把他的生命加给我们，还使我们成为活的活神的召会。这词是用在召会堕落的时期，因为那时大多数的基督徒不是活的，而是睡着了。主的恢复绝不可像睡着的基督教。我们的神是活的，我们是他活的儿女，在神的家中，我们行事的方式必须是活的，我们必须警醒，防备一切的恶事。真理在约翰一章十七节，实际是与律法相对，律法是借着摩西赐的，实际却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旧约分为律法和申言者两部分，我们在旧约里所看见的可以比喻为真理的一张照片或一幅图画。就像我来拜访你以前，先寄给你一张我本人的照片。到了新约，真理借着耶稣基督而来，他自己告诉我们说，我就是实际，律法是影儿，他才是实际。基督是实际，召会要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必须有基督做实际。在创世纪一章的人是神形象的影儿，神形象的实际乃是基督。利未记里所提到的各种祭都是预表，真实的祭乃是基督。在旧约中提到所有其他正面的事物都是这样，基督是一切的实际，爱和谦卑等美德也是这样，其实际乃是基督。人所表现出来的美德不过是影儿，召会是柱石，单单托住是实际的基督。超过道理，我们的救主神愿意万人得救，并且完全认识真理。神不要我们通晓道理，道理就像外壳，真理才是内容。例如在洗脚这个道理的背后有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基督自己。我若凭自己在自己里面来洗弟兄的脚，就毫无意义。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因此当我来洗弟兄的脚时，不是我洗，乃是基督在洗。四十多年前，我的确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发现我没有办法洗别人的脚，若没有基督做我的生命，我就做不来。我们要认识真理，就不能留在道理里面，连得救的道理也不够。我母亲十几岁就受浸了，但到我做基督徒的时候，她还没有得救。她在基督教里把我们这些儿女养大，教导我们圣经的故事，一定要我们参加南浸信会的主日崇拜。我们都在基督教里明白了道理，却不在真理里面。有一天，我二姐的未婚夫过世了，她在悲伤中转向主而得救了，然后她为我祷告，我也得救了。我开始喜爱圣经，并且勤读圣经。这件事影响了我15岁的弟弟，他也开始读英文圣经，并且向主敞开。几年后，我的母亲得救了，我们都从得救的道理 转到得救的实际里，堕落时期中的需要。在提摩太前后这两封书信中，有11处经文说到真理，保罗劝勉提摩太要正直地分解真理的话。在以弗所，有人失丧了真理，偏离了真理，他们需要悔改来明白真理。我们抵挡真理，转而不听真理，这样一再地注意真理这件事，是因为使徒保罗在罗马的监狱写信时，召会已经从实际堕落到形式上的道理以及虚空的教训里。他在这两封书信中的用意是要把召会带回到实际里去，偏离了真理。保罗用了好些描述的词句，表明在以弗所有些人偏离了真理。在提前1章6节，他说有人失去目标，偏离这些，转向虚空的谈论。虚浮的话就是虚空的谈论。7节接着说，想要做律法的教师，他们从神的经纶转到律法上，而我们说过律法不过是个影。4节告诉我们，也不可注意虚构无际之事和无穷的家谱。4章7节说，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的虚构无际之事。在5章13节，我们读到，他们又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懒惰，而且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该说的话。他们不关心真理，反而浪费时间与邻居闲聊。在6章3至5节，有一个健康教训和不健康教训的清楚对比。若有人教导的不同，不赞同健康的话，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话以及那合乎敬虔的教训，他是为高傲所蒙蔽，一无所知，却好问难，争辩言辞，由此就生出嫉妒、争竞、毁谤、恶意的猜疑，以及那败坏了心思，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而失丧了真理之人无止境的争论。请注意失丧真理的人如何抵挡健康的话。保罗把那些挑起争辩、言辞以及无止境争论的描述为病人。在第二封书信中，保罗继续警戒人要防备这些不健康的话，但要远避世俗的空谈，因为这些空谈必进而成为更不敬虔，他们的话必向毒疮蔓延。在23节，他进一步劝诫提摩太说，至于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知道这些事是产生争竞的。由这些经文，我们可以推想出在第一世纪末召会的光景。有虚空的谈论，有人回到律法去，他们注意虚构无际之事和无穷的家谱，他们说长道短，好管闲事儿，还有问难，争辩言辞，无止境的争论和世俗的空谈，纠正不健康的光景。保罗为了纠正这种可悲的情况，写了这两封书信。在这两封书信中，他非常强调真理，他用了一些描述的词句来说到真理，除了在本书第19章所论到健康的话和健康的教训之外，保罗也说到神的话、信仰的话、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话和圣经。这些正面的词句都提醒我们要召会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就必须吸取神的话，正确的吸入。 在全本圣经中，只有提后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的呼出，这是很奇特的说法。我们不会以为我们的话是我们的呼吸，我们写一封信，不会认为我们呼出了一些话。但保罗在这里引进一个观念说，神圣的话乃是神的呼出。圣经上的话不只是神说出来的，更是神呼出来的。怎样才是吸取神的话正确的路？你会说，我们必须吃神的话。不错，圣经中有这样的思想。主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利米也表达了这个思想，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然而，吸取主话，还有一种更有效的方法。神既呼出他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吸入。我们怎样来吸入呢？借着祷告。我们属灵的呼吸就是我们不住的祷告。吃和睡眠是一时的，呼吸却是我们一生从不停止的。不住的祷告，这一节把我们的祷告比喻为呼吸。我们不能用头脑来吸入神的呼出，我们只能借着祷告来吸入。又读又祷，这种将读经和祷告相调和的思想，我们称之为祷读。虽然我们在十年前才采用这个说法，但古时有许多圣徒一直在实行用祷告来读主的话。穆勒乔治形容他的晨更是读经与祷告的调和，他称这样的祷读主话为滋养魂的方法，当然事实上是滋养他的灵，但弟兄们那时不认识魂与灵的区别。读主的话与祷告必须并行，我们开始读主的话时，自然而然就生出祷告的渴望。我们必须培养这个渴望，而不重在想去解释我们所读的。借着吸入得洁净，吸入神的气对我们属灵的健康是最有帮助的。深呼吸，怎样把新鲜的空气吸进我们的肺部，并驱除污浊的空气，照样我们的全人也能借着深深吸入神的气而得着洁净。这是最高级的卫生学，吸入神话语中新鲜的空气，比记住神的话对我们更有注意。记忆是运用我们的头脑，祷告主的话却是操练我们的灵。我们吸入神的话，就把真理接受到我们全人的里面，借此我们就被建造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留在这种纯净的空气和深呼吸之中，就会蒙保守，脱离虚构无际之事、虚空的谈论以及无止境争论的有害毒气。命令的话，在活神的召会中，主盼望他的儿女也是活的。这两封书信包含保罗盼望提摩太遵行的许多命令。当召会堕落的时候，撒旦的谎言就进来悄悄地说，你做不到，你太软弱了。活神的儿女必须揭穿这个谎言，并且接受命令的话。这是在神的家中所盼望我们实行的。我们只要看一些这里所说的命令，你若仔细去读这两封书信，你就会发现更多的劝勉，说出主需要我们主动的持定永远的生命。我们要弃绝说我们是软弱的狡猾谎言，要逃避。 在这两封书信中，保罗都吩咐提摩太要逃避。但你这属神的人啊，要逃避这些事，竭力追求公义、敬虔、信、爱、忍耐、温柔。提摩太必须逃避贪爱钱财，也要逃避随之了而来的邪恶。他必须离开那些败坏了心思的人，这些人为利而教导传不同的事。他必须转身朝向另一个方向，逃避邪恶的事，追求公义、敬虔。你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欲，从那倾心呼求主的人，竭力追求公义、信、爱、和平。这第二个劝勉，要我们逃避邪恶的，追求纯洁的，说出我们必须维持在何等高超的标准之上。我们的思想必须纯洁，我们的言语也要纯洁，看事情的方式要纯洁，动机要纯洁，心思要纯洁，甚至连发怒也该是纯洁的。要做榜样。当提摩太从保罗接受这些书信时，他还是一个年轻人，但保罗劝勉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为人、爱、信、纯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在召会生活中有许许多多年轻人，不可让人小看你们年轻，反倒要做别人的榜样，不是在松懒上，而是在清洁上。在人类社会中，召会必须显出道德、伦理、人格的最高标准。召会既是金灯台，就必须是满了亮光、彰显神圣性情的高台。要守命令，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的虚构无稽之事，并要操控自己以至于敬虔。至于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知道这些事是产生争竞的。你要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要保守这命令不受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因着我们里面有活的主，我们就能够守这些命令。加利的恩典。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乃是能力、爱并清明自守的灵。神已经赐给我们一个灵，能刚强我们的意志，加强我们的爱，并且使我们的心思清明自守。我们不该像水母一样。请注意这两封书信的结语，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典与你同在。主耶稣与你的灵同在，意思就是恩典与你同在，在那个恩典中你就得着加力。所以我的孩子，你要在基督耶稣里的恩典上得着加力。这加力的恩典使我们活泼而刚强，好支持真理。召会经过了一段为难的时期，真理暗中受到损害，甚至公开受到攻击，错谬的教训竟得以在恢复中散播。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活神的召会中当怎样行？我们既是他活的儿女，就必须起来抗议，弃绝这些要把我们从神的经纶岔开的企图。我们为着真理，必须成为一个刚强的见证，好叫众人都看见，召会的确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